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曾经我们聊过我们买过觉得最值得的东西，那今天要来聊就是我们买过觉得至今可能如果还有一次机会再重来的话当初应该不会买的东西。
我觉得首先要讲一下就是我们两个的购物习惯还蛮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分享的面向可能也会差很多。其实我也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我预期可能会是 不一样的种类。
先说不一样在哪里，就是我自己的消费习惯是我想要买一个东西我会想很久，然后我会确定就是它真的是实用性高的我才会买。因为我自己像在房间里面的摆饰上面，我现在的阶段是我不太会买那种小小的东西去做摆饰，因为我很怕就是灰尘很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要定期去擦它啊什么。虽然看到它很快乐，可是如果我必须要花额外的心力去整理让那边看起来很干净的话，我就会觉得很麻烦。我自己现在在房间也不会在墙壁上钉海报或者是贴一些东西，就以前会，可是现在比较不会，是因为我想要就是让那个房间维持一个干净的状态。虽然现在很脏啦，但就是墙面至少是干净的状态这样。
所以应该是说你的废物购物通常不会专注于一些那种闪亮亮或是漂亮的房间装饰，对不对？
对，现在已经过那个阶段。然后如果真的曾经要讲很冲动购物的话，其实是在美国的时候。
我今天早上刚好就是在我的书桌，然后我就看到前面有那个灯箱。我不太确定我们有没有在单集提到过，就是那个以前在看 YouTube 的时候，美国 YouTuber 都一定会买的那个灯箱，然后上面可以拼那个字。那个时候你有买吗？
没有。
你有曾经想过要买吗？
没有
啊。为什么？
我没有那个需求啊。
可是它就不是一个针对式，它就是一个移花的东西。
对，但就像我讲，就我房间在还没有进入这个比较极简风之前，是因为我房间本来就很乱了，就也没有地方放这些摆饰，所以我也不太会买。
那你之前在美国冲动购物是买些什么东西？
我很爱买蜡烛
啊。啊，对对对。
然后跟其实那时候在美国真的买了蛮多房间装饰的东西，因为就看那个 YouTube， 然后都觉得说哇，我宿舍一定要装潢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就是要贴很多照片啊，然后放很多标语之类的。但是后来就是在整理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是一场噩梦，因为要带太多东西，然后其实很重，所以那时候其实也丢掉蛮多东西的。
那我自己的话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常冲动购物的嘛，现在还好啦。现在的话冲动购物可能比较常发生在就是服饰类的东西，但是因为衣服我本来就是如果我买了我通常都会一直穿，不太会买到我真的就是很讨厌的东西。可是我其实以前真的还蛮常会买那种小小的装饰物，然后还有一些等一下会提到就是我到现在还是会有一点无法克制住的一些品项这样子。然后多半都只是因为觉得很可爱，就是我很容易会因为觉得一个东西很可爱或者很疗愈就想要花钱。那些东西其实就是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废物，但是我就是非常喜欢花钱买废物这样。对，所以今天就是要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自己买过，我觉得它不一定是真的没有用，就它可能在心灵上会有一些慰藉，但是客观来说他们就是一个大可不必购买的东西这样。
我真的跟你相反，因为我的东西都偏实用，可是我就是买了之后发现我其实没有真的在用。
哦，就是你原本有想象它可以就是担任某个角色。
对。
那你举个例子，你第一个是什么？
我的第一个是修足时间。
修足时间是
就是在日本药妆店大家会去买的一些固定的用品，就是它是凉凉的，然后贴在脚上，就是如果你那天脚特别酸痛的话就可以抑制你的脚酸痛，就类似给脚用的酸痛贴布。可是它并没有任何的药效，就真的只是凉凉的。然后还有那个贴脚底的那种药膏贴布，就是他说哦，你睡觉的时候贴在脚底，然后它里面的中药成分就会把你一整就是整个身体里面的脏东西吸出来，所以你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那个贴布会吸满，就是它湿透就代表说哦，它有很好把脏东西吸出来，但其实很恶心。
但撇除恶心这个部分，它真的会让你有一种把脏东西吸出来的感觉吗？
没有。我为什么要说就是如果真的再来一次的话我真的不会买，是因为第一个先讲修足时间，就是那时候买修足时间是大家在日本的时候，然后因为你会逛街走很多路，所以你脚真的会很酸，然后很酸你就会想要一个凉凉的东西，然后又修足时间又是大家说药妆店一定要买的，所以你就会去买。可是真的就是除了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平常在家根本就不会用，因为你平常脚酸你会干嘛，你就抬脚抬一抬嘛，或者脚酸就让它酸，就是你不会真的想说 我要贴一个很凉的东西。就又或者如果你真的想要避免它酸痛，你有沙龙 pass 之类的那种真的酸痛贴布。对，所以就是我买了它回到台湾之后我真的没有在用，只有就是出国或者是出去玩想到的时候想说可以带着大家可以一起贴，但就真的只剩这个功用。再来是刚刚说那个贴脚底的 那个真的是我贴了几次之后，然后我真的不知道它到底对我的人体有什么帮助。然后每次就是很麻烦，是因为你贴了之后你就不能下床走路，因为你的脚底就有黏那个东西了。然后我又很常睡觉，所以会起来上厕所，所以它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东西，然后又没有很实质的效用。所以其实这两个东西现在对我来说都是废物。
我刚突然想到，它有点类似以前我国中到高中有一个商品很有名，就是你只要弄到脸上，然后搓一搓就会去角质的那个东西。
嗯，
就是怎么讲，它就是会起屑，然后如果屑越多，就代表就是你脸上的脏物越多。嗯嗯嗯。但是我记得好像近几年大家都在讲说，其实那个跟去角质根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嗯，
就有的时候那个东西它本身就是会起屑，
嗯，
所以它就是一种让你心灵上好像有一种被安慰，但是实际上有点像是拔粉刺的那个面膜嘛。我以前超级超级喜欢买，是那种我国中可能每一个月都会买一次，然后就会觉得哦天啊好爽，就可以把粉刺全部吸起来，可是也不会因为这样你的粉刺就越来越少。所以它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有点像安慰剂，然后让你觉得你有在保养你自己，但实际上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用。
嗯，
而且我觉得那个修足时间会让我想到，就是不是大家都会写说就是去哪个国家必买什么东西，然后尤其是在日韩那种就是真的很好购物的地方。然后我每次去看那些文章的时候，他都会说你一定要买 ABCDE， 但那些东西如果是没有人跟你讲，你根本就不会想要买。
对，
然后你一听到，然后以前很流行那种就是在床铺上面要摆，就是你知道一字排开我在日本买的所有东西，你就会觉得哦这些东西我一定要买。然后很多人就会讲说去药妆店就是这些东西一定要搜刮。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那些东西你平常根本就没有这个需求，就有点像是被诱导式的购物嘛。
我觉得修足时间完全是因为你以前就是你脚酸这件事情并不是你去日本玩才发现说原来我会脚酸。是你从小到大如果有比较频繁的在运动，你脚本来就会酸，你从小就知道它会在的东西。然后修足时间其实也没有真的让它不见，就只是可以稍微舒缓而已，但是舒缓的方式你早就知道有很多其他的方式了。
我的第一个废物其实它现在就在我的那个工作室里面，但是我相信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它，它是一个闪亮亮的梳子装饰。
完全没有注意到什么是梳子装饰？
它就是一个长得很像贝壳的那种，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在英国好像有一个品牌，它就是卖那种一个像手掌大的小小的梳子，然后你就是可以放在包包里面，然后随身梳你的头这样。然后听说它很可以就是解开那个头发的就是纠结。
嗯，
然后我买的那个梳子它有点类似那样子的形状，然后它其实是在韩国的一些那种玩具店或是可爱装饰店都会卖。然后有一次就是我朋友去韩国，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代购什么。然后大家也知道首尔就是会有很多店是里面真的会有超多亮晶晶可爱的小废物，然后那时候他就帮我买了一个爱心的镜子，然后还有这个就是长相贝壳的梳子。然后那爱心镜子真的是很赞，因为镜子可以照，就是照脸嘛，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房间的一个小角落，所以它等于是也可以让那个墙壁看起来不要那么空。然后我觉得那个梳子装饰它是可爱没错，可是它那个梳子的缺点就是它的那个凸出来那个东西非常的薄，
也就是说它其实没有那么实用。
对，就是它等于是在梳你的头发的外层。
会不会它本来设计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它的设计应该就真的只是一个漂亮的小东西、
oh.
有点像是那种化妆镜嘛，就是像那种有种手拿化妆镜，可是当你化妆的时候到底谁会一手拿着镜子一手化妆、
嗯、
就是你一定是让那个镜子立在桌上。可是我之前也是曾经有搜集过那种手拿镜，然后就真的只是拍照的时候会很可爱。然后像那个梳子，我之前曾经有一阵子我妈就说你都买那个梳子每天都不梳头你什么意思，然后我想说好我要用那个梳子梳头，结果我就发现就是真的很像是怎么讲呢，你想要抓痒可是你只是用一个羽毛然后在你的皮肤上面这样呼呼呼的这样子去扫它，但是你根本就没有抓到痒处，就是你头发下面就还是打结，你只是用那个梳子在你的头发外层这样子轻轻的抚摸它。我就觉得这东西好鸡肋，可是它放在那边又很可爱，所以我就也不可能想说要把它丢掉。我只是觉得它就是一个真的就是一个漂亮的废物。
所以重来一次的话你不会买？
我觉得我不会耶。
嗯，
因为它漂亮归漂亮，但我觉得如果今天买一个漂亮的蜡烛它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而且它是真的可以例如说带来香氛，
嗯，
然后假设真的烧完了里面还可以放东西，
嗯，
就不会让我看到它就想到说我当初为什么要买你，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悔。
嗯，
对，虽然我现在也会觉得说啊没关系至少你可爱，可是如果重来一次的话我觉得我会选择买别的东西。
嗯，所以你之后都是这种系列的吗？
有点类似，但有一些是我曾经以为它很有用，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没用。
哦、oh, ，OK， 好，我的第二个比较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就你曾经以为它会有用，结果它没有用。嗯，然后其实这个东西它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我买的，是我买耳机附赠的东西。买耳机通常在那个购物网站上会有很多选择嘛，就它赠品会送很多种，然后我特别选的就是有送这个东西的组合，因为我觉得它很有用，就是耳机架。就我买那个耳罩式的耳机，然后它是送就是很漂亮一个木头，然后很像马鞍形状的那一种耳机架，就是你的耳机可以很好的跪在上面，然后放在那边就很漂亮这样子、哦、我那时候就特别选它，我想说我一定买回来之后我就要把我耳机供在那边，然后我只要回家我就看我的耳机，觉得哇我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值得的购买，然后耳机又可以很好被保护这样。结果我买到现在它还在那个包装里面，我根本没有把它拿出来用。
可是我现在听我觉得它感觉真的很有用耶、欸，
对，可是我后来发现一件事情，是我耳机就是我买的是那种可以折叠的，所以我如果不用它的时候，我一定就是把它折叠好放在我的收纳袋里面，我其实没有回来然后就要把它摆上耳机架的这个习惯。可能也是因为我并没有把它拆开来用啦，但是一方面是因为我后来又马上想到说，可是如果我把它摆出来它就很容易长灰尘。嗯，就是我会开始用很理性，就是真的很实用面它会遭遇到的问题去想这个东西真的使用之后会造成什么问题，然后我就觉得说啊，又是一个要轻的东西真的很麻烦，而且它就是体积有点大，所以它并不是你可以可能稍微床头分一小角给它就好，就是你要给它一个足够的空间。
哦，我现在懂原因是什么了，因为那个东西是你平常会带来带去的，因为像我自己就是我在平常在家里剪音档的时候，我是有一个有插耳机孔的那种有线的，然后在我书桌旁边就有一个柜子是有个钩子，然后我的耳机就真的会挂在那边，因为如果耳机放在桌上大家应该也知道它就是会占一个大圆圈的就是空间，所以就会让你很不好做事。可是如果你明明就知道说你明天会继续带来这个耳机出门，我觉得把它挂在那边就会觉得那我何必，我就把它收起来就好了。
对，所以它其实是适合你本身你有习惯就在这个空间你要用这样子有线的耳罩式耳机的话，那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收纳那个耳机的地方。嗯，可是因为我的耳罩式耳机是我天天都会带出门的，所以我真的没有就是要展示它或者是让它长时间待在某个地方的那个需求。
那你有打算要怎么处置它吗？
还没有，还没想好。不过我有想到其实它的形状是适合放发箍的，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常购买发箍的人，所以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今年圣诞节我可以给你。
欸，可是我刚刚想到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有发饰的话，就是像那种就是发圈是不是就可以挂在上面？
没有办法，因为它是一个平面，就是它是一个小平面，它不是有钩子的。
哦 OK、哦，真的就是适合发箍耶。
对，
好了，没关系，我觉得可以再等等，因为搞不好之后你会有一个家用型的耳机也说不定。
目前是没有这个打算。
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它真的是某种程度上的废物耶，就是它是一个很棒的废物，
就是 它有用，可是我现在还就是它没有符合到我的需求，所以它真的变成一个废物。
就是 it's not you it's me。
对对对，真的真的。
然后我的第二个选项其实是一个集合体，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那个类别，就是一卡车的袖珍小屋跟盒玩。就是大家如果认识我的话，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我，但没关系。就是平常我在 IG 上面就是会发一类型的限动，就是我走在路边，我只要看到扭蛋机，我就是会停下来，就是会很像动物，就是在路边看到球的时候会停下来这样子。我只要停下来，我就会立刻看，就是那个扭蛋机里面有什么好康的。然后只要看到喜欢的，我就会拍照。然后假如说我遇到它两三次的话，我就会站在那个机器前面很久很久很久。就我现在已经有在控制我自己了，因为我家里有非常非常多的袖珍小屋跟小小乐高跟就是乐高小玩偶这样子。然后也是因为现在我的房间已经快要没有位置了，不然我是真的很喜欢收集 那些小小的东西，然后他们真的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功用，但是我就看到他们我就很喜欢，我就喜欢小小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现在有空间是可以放展示柜，你会想要把它们展示出来吗？
会。
那它就不会说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因为你现在是有空间的，你只是缺那个容器。
哦，好像也是耶。但我觉得我现在的想法有点像是我的房间有很多地方都在展示着他们，但是我展示着他们有点像是因为我拥有这些东西，我被迫要去伸出一个方式让他们好好的被就是展示出来。嗯，然后等于是我要想办法让他们融入我的生活环境，但是其实我的生活环境已经有够多东西了。
哦，我懂，因为其实我看到那些袖珍东西我也会超级兴奋，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迷你的东西，可是我又会马上很理智的想说，但是我买回去我真的没地方放，就是他们最终就只会被放在盒子里面，盒子是一种 种最好收纳的方式。然后如果真的要把它摆出来，我也会觉得说天哪，灰尘好多。我就是一个从小住在大马路旁边的人，所以就很容易就是会有很大的灰尘，所以光想象要清那个东西我都觉得好麻烦这样。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困境是，如果你是喜欢小东西的人，就会知道很多东西他们单看都很可爱，可他们不搭嘎。就例如说，像之前雨杰曾经传给我一个超可爱，就是那个 Komeda 的袖珍，就是他把 Komeda 很多场景要做成小小的袖珍，一组一组，然后如果你整组要买的话，可能1200-1500这样子。然后假如说你整组买下来超可爱，可是像我也很喜欢那个森林家族，他们也很可爱，可是他们跟森林家族就是不同宇宙的东西，所以你把它放在一起，你会觉得这些东西不搭嘎。然后或者是我也很喜欢乐高，可是乐高可爱归可爱，跟他们还是不同系列，所以如果你把它全部放在一起，你会觉得很乱。所以像我自己的话，可能是我书桌那边放的是森林家族，然后我妈后来把一些就是那种合玩的袖珍小物把它贴在那个相框上面，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就等于是它可以变成一个展示品，不会积灰尘。然后乐高的话可能会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像是 那种就是乐高小玩偶的话，可能就可以站在家里的角落，就变成是你要把它们分门别类去放。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收集者来说比较麻烦的事情，就是你不能看起来好像一个那种袖珍商店，而是一个展览馆，那这个安排就很需要巧思这样。
但是我觉得你们家很厉害，就是你们真的都可以把袖珍小物很好的融合在你们的生活场景里面，然后是你看到会想说欸，这边怎么有一个，好可爱哦这样子。
哦，对对对，就我觉得真的需要编排，不然到时候他们就是会被你慢慢遗忘，可是你又不会停止去收集他们。
嗯，
尤其是我觉得最近那个扭蛋机他们越来越常出一些就是那种
真实世界的缩小物品。
对对对，就是比如说煮饭器具。像我自己本身对于钓鱼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我有一阵真的超想扭钓鱼器具。然后我朋友就说现在就是把一个起重机缩小你也想扭这样，我就觉得什么东西缩小他平常可能看起来就是我超没兴趣，但他就会变成我超想要的扭蛋这样。
你应该要定期去小人国看一看。
我跟你讲小人国不行，因为它的出口有一个贩卖部
哦。欸，也危险这样
啊。等一下，我刚刚以为是袖珍博物馆，记错了。小人国有吗？
啊，小人国我不知道。
好，那你的下一个是什么？
我的下一个其实是之前有提过的东西，但是那个时候采购的有点过多，所以就是有留到现在。然后这类型的东西就是跟泡澡有关的，我之前有买那个泡澡球或者是泡脚的那种中药包什么的。可是因为我们家现在是没有浴缸的情况，然后我姐之前有买一个泡脚桶啦，可是因为那个桶子要装水然后再就是泡脚这件事情它也很麻烦。我发现我就是一个生活中很怕麻烦的人，我就会觉得什么样简单就怎么样来，所以后来泡澡或泡脚这件事情变得麻烦之后，我之前买的这些东西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然后他们就是放在某一个地方囤着而已。然后我只有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会想说要带，因为饭店有浴缸。
嗯，
可是你出去玩你也不是每一天都会想说你有时间去泡脚或泡澡。
我刚刚就想问，就是因为如果你出去玩的话就有浴缸，可是又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去他的公共浴池泡。
嗯，
然后就很多时候大家就是会想要去公共浴池泡那种比较特殊的，就是可能会冲背啊
SPA,
对 SPA 之类的。那个时候又泡不到房间的那种就是很高级的浴缸这样子。像现在那个 Lush 不是回来台湾吗？
对，
你还会再走进去看那些浴球吗？
我现在不会了。
完全不会有那个抑郁吗？
不会。
所以你现在已经免疫了？
我觉得我免疫了，因为我只要想到我家里又没有浴缸我干嘛买。
嗯，
我就会大免疫。可是如果要送礼物的话我还是会考虑。
嗯，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真的看着就疗愈很漂亮的一个东西这样。
嗯，对。好，那我的下一个呢是一个我觉得以心灵上来说它感觉很有用啦，就是偶像的笔记本。
什么叫偶像的笔记本？
就是像如果大家有追星的话就知道，通常在线上很活跃的偶像他们公司就是会安排说每一年或者是圣诞节什么挖沟的，或者是他们的成团纪念日吧，反正就看每团不一样，但他们就是会在一些纪念日或是每年的开始就出一个礼包，然后可能会有日历，
嗯，
然后会有笔记本，然后会有行事历，然后总之可能就是会有四五组，然后加上贴纸啊信封巴拉巴拉就一整套。然后呢就是可以支持他们然后买，然后有些甚至还要说你要有会员资格你才可以买这样子。
所以那个笔记本是它里面有写东西然后它这样子广就是像书一样印给大家吗？
对对对，它有点像是大家平常会买的手账，但它会在里面的页面也许会有一些成员手写的文字，
哦，
或是画一些小小的图案然后加几张图片这样子。
嗯哼，
对，那其实很多人就是会把它当一整年的手账去书写这样。然后我自己应该也有买了有没有三四年啊，然后我每次都跟自己说就是这东西很重要啊，每个人的 桌子前面都一定会有日历啊或是月历啊什么的。可是其实我本人就是一个我完全不会在月历上面做记号，甚至有时候时 12月我发现桌上的那个还在10月，就是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去翻那个东西。
你没有在纸本月历上做记号的习惯。
对，就是那个东西的存在对我的时间概念没有任何帮助，就是我是靠 Google Calendar 在生活的人这样。然后像是笔记本的话，我曾经也是想说好，新的一年我要把这个偶像笔记本当做我的就阅读笔记这样子，然后结果我好像现在还在使用2020年的，而且是大概只写了20页吧。
嗯，
因为就真的没有那么多好写的，然后再加上很多东西我们都已经电子化了，然后有时候我还是会刻意为了要去写那个笔记本，然后硬是拿笔出来就是把我的想法写下来，或是把我看的书写下来，但其实就是有点为做而做。所以后来我是真的忍痛就是决定不再购买，因为以前购买都会有一种哦，我是粉丝，我有这个使命感，我要支持他们，但我妈就说真的不差你这一个好吗，他们赚的钱应该是你的50倍了吧。
你妈真的也是很理性耶、欸、
她就说真的超级受不了。然后后来我就真的不买，之后我就发现哇，我的人生完全没有改变。
可是如果不买笔记本的话，有其他东西可以支持吗？
其实我没有那种真正的收藏癖，就是我真的会想要收藏可能都是 CD 或是演唱会 DVD， 就是我真的会三不五时拿出来看的那一种。要不然其实那些东西我事后看也会觉得，我知道我当初买你们是觉得我想要支持，可是事实上我真的不会用到这些东西，我又会觉得蛮难过的。就是我希望是真的需要这些东西的人去买他们，然后让他们就是有他真正的价值可以发挥这样。
哇，我觉得应该很少人是真的有需要才去买、欸、因为手账这种东西其实你也很难每一年都写得完。
对啊，我好像也没有认识到真的有人是很认真的，然后很就是规律在写手账。
嗯，
然后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并不是会写日记或是会用纸本记事的人，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既然我用不到的话，我也不想要看到这些东西然后有点小后悔。然后之前我也可能会就是把一整组然后我自己需要的两三样拿出来，然后剩下的可能就是以原价卖出这样子，卖给其他的粉丝，因为有些粉丝他可能没有那个汇集，他根本买不到那个东西。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就是这整一出这样搞下来就好累，然后而且也不是为了赚钱，就只是为了要让家里不要有就是多的东西放在那边积灰尘这样子。
嗯嗯嗯，
我就觉得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精力再去就是处理家里那些没有办法用到的一些好东西了。
哦，可是我一直都觉得你很厉害，是你虽然很容易买东西，可是你很容易会想办法去把你不要的东西卖出去。
哦哦哦哦，
就这一点我一直都觉得蛮厉害的。
可是我觉得其实卖东西真的很累，尤其是买衣服。
对啊，所以我一直都很佩服你。好，那我要分享我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真的偏百事用，然后我曾经非常想要它，而且我曾经很爱它，但是从我们家装潢之后到现在我都没有再用过了，是圣诞节灯。
哦，你是说那个一长条可以这样呱呱呱那个？
对，那时候我很想要，就是因为之前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因为你就看很多 YouTube， 然后很多人的房间里面都会放那个圣诞节灯，就很有气氛嘛。然后我那时候的房间也是布置的，就是墙壁上贴很多照片啊，然后很多海报啊，然后想说加上那个圣诞节灯，我的房间一定会变超可爱，所以我就买了。然后果然那一阵子房间变得很可爱，没有错。可是其实那个灯它没有什么作用，就是它真的一点都不实用。又再次回到这个实用的回圈里面，就是你会开的时候通常是你要睡觉前，但是如果你开着它睡觉又太亮，很有气氛但真的太亮，所以其实你开一开就是自己看完之后就要关掉再睡觉。然后如果你是在房间念书的时候开，你不可能只开它因为太暗，可是如果你开了灯再开它，它就没有那个神奇的氛围感。
嗯，
所以它就是没有什么作用。但是我后来去了美国之后，然后因为我把它带去，然后我也有就是布置在我的房间里面，我终于知道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你离开房间的时候，你如果把它开着，你回到家打开门的那一刹那会想说也太可爱了吧，但就这个作用而已。而且你也只敢在外面这样做，因为如果你在家这样做，我妈要是走进我房间看到它还开着，我不在房间马上打电话，你为什么不关灯，也太浪费了吧，而且白天那么亮开什么灯啊。
欸，我完全同意。而且我觉得很多人买是为了可能拍片的时候背景好看，因为都是 YouTuber 嘛。
对，
所以他们挂那个灯我觉得完全合理，因为其实我也有买那个灯，然后他就是住在我的 IKEA 那个就是推车里面大概有没有5年。
可是你有用过吗？
我
就你有为了拍片的背景用过吗？
从来没有。
所以他从来没有被使用过。
我好像有啊，我知道了，那时候我跟我朋友住在外面，然后我就是为了那个时候坐在外面想说可以弄，可是弄完之后我就会觉得有种不到点的感觉。
哦，而且我后来就是在美国的时候我才发现 Christmas lights 最好的使用方式是把它放在客厅， 然后你人就是你们大家都在家，但是客厅你还是希望它有点灯的话，你就开那个，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说很浪费电或什么，它就像一个小灯的作用。可是因为你自己就是像我现在在家里面，客厅也不是我的空间，就客厅是大家的，我根本不可能去把它装饰成就是有 Christmas lights 这样子。然后我自己的房间我也会就是觉得说我真的没有什么时间可以点到它，所以我也没有用了，就把它好好的收着，然后想说可能等哪一天我有自己的空间，真的有一个小客厅的话，我应该还是会把它拿出来用，但现在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废物啦。
对，我觉得它就是在圣诞节如果你有办小派对的话是派得上用场的，然后因为它也不贵，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就是你从 IKEA 买来备着用，我觉得其实也蛮可以理解。但是我想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有一次我朋友他就是想要办一个好像是生日趴吧，然后他就幻想说他要拿那个很长的那个线灯，然后排出就是一个就是草写的字，就例如说 happy 或是 happy birthday 之类的，我忘了，然后他就排好，他满心欢喜打开灯那一瞬间，他想说诶，墙上写的这是什么？因为那个线它并不是整条都有光，
就是它是有灯泡
的，对，它就是一点一点，所以你远远看想说就是一群芝麻，
不是它那个要买露营用的那种线灯。
对对对，然后他想说什么意思，所以后来他就把那个线就是无限的缠绕，他才可以让那个字显现出它的那个形这样子。
但是刚刚我有想到另外一个 Christmas lights 的用处是露营的时候啦，
哦，
真的真的很有气氛没有错，
我觉得在野外那个就会很漂亮。
对，
而且它就是真的可以在夜晚带来就是可以聊天的光线，然后也不至于太闪。
对，或者是有那个露台的话，
哦，对，
我觉得如果有小阳台的话真的很适合，只是就是依我现在的生活环境里面它是一个没有那么适合被摆放出来的东西。
而且我想到就是之前例如说在规划自己的空间或是想到说要有一个 studio 的时候呢，都会想到一些画面，就是大家会去客制那种霓虹灯。然后之前我妈也跟我讲说，欸，那霓虹灯很可爱，你要不要定制一个？然后我本来也很心动，想说哇那真的很可爱。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朋友他其实有送我一个，就是他写 LOVE 的，我觉得非常可爱。可是他你要不是里面要放电池，要不是就是要插着，所以他其实你插完之后呢，他会有一条线跟着那个霓虹灯，你要怎么编排那个线让它看起来不尴尬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可能就是例如说你的延长线离那个你想要放灯的地方很远，就是在那边拉拉扯扯，然后最后我就说我不弄了好累，
因为通常它是挂在墙壁上。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以后真的要买的话，我会想要有那种就是蓝牙充电的。就是如果它是有线的话，我觉得线就是一个大问题。
我现在觉得很多居家摆设的东西我们真的被 YouTube 影响很深。就是你看到 YouTuber 他的背景有什么就觉得你要有，可是其实对你的生活来说是没什么帮助的。
没错。我最后一个其实非常的好笑，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它在现实生活中执行率不高，它就是特殊色的口红。
哦，我本来也有想说要放化妆品，但是我前阵子刚清掉一些，我就突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
你之前有买过你觉得是废物的化妆品吗？
我之前买过一个那个 Colourpop 还有出那个嘴唇的 Prime。
哦，你说就是它可以让你的嘴唇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唇纹，然后上色更方便那个。
对对对，可是其实就是不太需要。
我跟你讲，我之前有买过也是 Colourpop， 就是他们好像跟某一个 KOL 有合作，然后是出一组的，然后里面总共5支，然后其中一支就是那个 primer。 我觉得上了那个 primer 之后我嘴巴更干。
哦，对对对，
就是他完全没有就是在影片里面说那种就是什么会让你的嘴巴就是像奶油一样平滑，我就觉得我的嘴巴好像不能呼吸，而且就是继续上色会觉得好像更厚。很像把那个粉就是一层一层叠上去这样。
我有两个关于唇部的，一个就是刚刚说的那个 primer， 然后另外一个是放在涂完唇膏后的那种唇油。
哦，就有点像是让它亮亮的这样。
对对对，可是因为唇油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油，所以它其实会溶解膏状的东西，所以我从来都就是我一直都很好奇到底什么时候涂唇油是正确的，因为我每次涂完都会觉得哦就亮亮的，可是你只要一沾到杯子都就会不见了。
我觉得唇油只适合就是你原本唇色你就很满意，然后呢你只是想要让它看起来就是 bling bling 的。
哦，但现在就是有那个 lip gloss。
对，可是唇油的好处可能就是它不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就是会觉得好像是你在上精油在保养它这样。
哦， OK。
但是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好像要变成你的生活习惯，就三不五时拿出来涂一下涂一下，因为它本来就很容易掉。像我之前有一阵子也是很着迷那种你知道就是 clean beauty， 然后就是随时都会有那种 clear gloss 在嘴巴上面，可是就是你基本上一喝完水壶它就掉了，然后你的水壶还变黏黏的，所以就变很恶心其实。所以后来我就不太喜欢，就是偶尔我觉得如果拍拍照的话还是蛮漂亮的。
哦，所以重点还是 for 拍照用。
对， 我后来就觉得说其实很多这种潮流它都是因为拍照好看被带起来，但是你看到那个照片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健康的 生活习惯，就会觉得如果我平常走在路上我就三不五时补一下唇油的话很棒，但是 我生活中真的就是没有在三不五时补一下唇油的习惯、
嗯、
尤其是如果你有化妆的话，你用那个唇油去沾你已经有口红的嘴巴，就是
对，我每次都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所以其实我后来只用了一次我就再也没用，因为我就想说你其实碰到你已经涂好口红的嘴唇你再塞回那个罐子里面它不就染色到了吗？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这好像是一个有点不卫生的事情。
嗯，然后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特殊色口红，因为其实基本上所有的化妆品我都觉得它们有某种程度的用途，除非像是我觉得 primer 这个东西我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在用，但是特殊色口红的问题就是在于你今天化完妆，如果你不是一个美妆 YouTuber 的话，基本上你会 出门去生活，然后我之前买的特殊色口红都是属于就是说绿色或是天蓝色或是土黄色之类的。
可是我印象中绿色那个你蛮常涂的、欸、因为你有一顶绿色的假发
啊，对，
然后就搭配的话是看起来日常生活中可以的。
应该是说我真的很喜欢那个绿色的口红，虽然我后来把它丢掉是因为我买它也买蛮久了，所以就有点过期我就不敢再用这样，但那个颜色本身我很喜欢，因为它的颜色是那种蛮墨绿色，就深墨绿色，所以还算蛮显皮肤，就不会让你觉得就是很怪这样。但我自己是觉得它可怕就在于因为它不是一个正常人嘴巴会有的颜色，所以你一吃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会变得非常的可怕，就是如果你对面坐的是一个你不太熟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你的样子有点恐怖，因为例如说你吃汉堡，汉堡上面就会有绿色的口红、
哦、就是它还是会沾黏在别的地方。
对对对，然后因为就是通常任何很不会掉色的唇彩碰到油一定会掉嘛、
嗯、
所以如果你吃一些比较油的东西它就会掉色，然后你嘴巴的真正颜色就会跑出来，所以最后吃完杯盘狼藉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不是很好看
哦。
所以我自己是不太喜欢那个状态，但是我又很喜欢那个颜色带来的效果，所以它其实真的也是一个纯拍照用，不然就是你可能要跟很熟的人出去，然后就是你不太介意让他们看到就是真的很像怪兽那个样子，
或者就是你要涂的话你不要去吃东西。
对对对、嗯、就是纯粹就喝个饮料什么的我觉得还 OK、
嗯、
但是因为它的实用性真的偏低，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真的有想要考虑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我觉得不要买太贵的，因为买太贵你就舍不得涂，然后涂了出去之后你又想说不想要补擦什么的。但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是那个蕾哈娜那个品牌 Fenty Beauty， 我觉得它的就是特殊色口红就还不错。
嗯，
它蛮容易掉但它也很好补，就是它比较不会像那种雾面唇膏，因为像雾面唇膏的话它就会例如说掉它是一块一块的
比较斑驳啦。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我自己是这样推荐，然后我觉得我也算是过了那个时期，因为我以前就是那个颜色越怪我越爱。
嗯，
然后现在因为我平常如果真的是在家工作的话我也不会涂一个绿色口红，
就如果你要的话你可以，只是你不会花那个时间去做这件事情。
对对对，因为要卸妆的话你要卸得非常认真。
哦对，这种变色口红它很容易就是印在你的嘴唇上。
对、
嗯，
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有点懒了，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卸妆其实也是伤害皮肤、
嗯、
所以除非我当天例如说戴了我的那个绿色假发，我有可能就是会用那个唇膏这样子，
就它现在变成是真的一个装饰品的感觉。
没错、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废物啦，但是因为我过去真的买了蛮多的，所以我前阵子真的丢了有没有快十几支口红。
嗯，
对，所以也算是一种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终结啦，讲的好像很夸张，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跟我过去那个非彩色不要的那种时期就是说再见这样。
我觉得当然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啊因为光听到你有在丢化妆品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是
因为你之前是真的不会丢化妆品的人、欸、
嗯，因为我就是那种我相信这个东西未来我一定会用到。
嗯，
但是后来我是看到就是那个液态唇蜜的怎么讲
变化史嘛。
对，就是我看到有些液态唇蜜它就是会有点油水分离嘛。
哦，
就可能有一支我可能例如说三年没用，然后我突然某天看到我想说天啊这东西我怎么敢用，赶快把它丢掉这样子。
我本来就是都觉得说化妆品过期没有关系，然后直到我有一个染眉膏它我用了很久，然后我都觉得没事没事，就它开始有一个怪味道，然后就快把它丢掉就是其实很多东西是会变质，它就有一些不好闻的味道，或者是刚刚讲的油水分离其实 很常发生。
哦对，像染眉膏也是一个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它永远不会坏的东西。
对吧，染眉膏睫毛膏
对
这种你都会想说它不会坏它不会坏
对，因为它也没有实际上真的碰触到你。
对对对，
虽然就是毛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会觉得
它不是皮肤啦，
对，还好这样子。所以以上算是我们近几年来买过觉得蛮废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对自己的生活开始有一种恍然大悟感，就是啊原来我真的不需要这种东西
那我最后我想要推荐一个我近期买了觉得真的蛮值得的小物，
嗯，
就是我之前私底下常跟我朋友讲的，就是它是一个长得像毛巾然后可以卸妆的卸妆布，
嗯，
因为那卸妆布我真的很喜欢，是它的那个据说啦它好像是绒毛就非常非常的细，所以就只要不是防水型的化妆品都可以很轻松的卸掉，然后目前用了应该有一年多了，然后我觉得真的是蛮赞的，因为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就是更不想要用太多你知道就是非常粘黏在脸上的那种化妆品，因为如果是那种东西的话你就要用比较强力的卸妆产品去把它弄掉，然后因为那个卸妆精的话平常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化个妆它可以全部卸得很干净，所以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很环保然后又很方便，因为你在洗澡的时候就可以顺便把妆卸掉这样。
有那时候我们去澳洲的时候然后淑宇就送我一条，我一开始还不相信，我还想说应该就是卸完还是要用卸妆水再稍微擦一下，可是真的卸得很干净，
嗯，
而且它很舒服，因为它是用温水就可以卸，然后你其实以前卸妆你不会用温水，但是你开始用温水卸妆之后你就觉得好舒服。
对，
然后我现在就是只要出去玩我都一定会用那个，就是我以前会去屈臣氏买那种卸妆
是抽取式的，
对，抽取式的卸妆，然后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那种卸妆力是最强的，因为它就是要一张就让你可以全脸都卸干净，
嗯，
其实很伤皮肤，然后我后来就是每次用那个的时候我的眼睛其实都会被熏到，可是就是为了方便，然后自从有了那个毛巾之后我就觉得天哪真的拯救了我一大困扰。
对，而且就是虽然我本身也没在卖这个东西，但是之前就是我每次只要一推荐很多朋友就会问我说可是很多人不是都说不要用毛巾擦脸吗，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卸妆巾它有点像是被我当做就是卸妆产品，所以我只要一卸完一个部分我就把它洗干净然后再卸，所以它不会有那种就是放在那边滋生细菌的问题，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还好，然后也因为很多人会把那个东西拿来洗小朋友的身体，就是婴儿的身体，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柔软程度是可以相信的，
它真的很舒服，
所以如果你是有在想说要找一些就是你知道卸妆棉的替代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很 OK， 然后这个也是我当时买好像就是一整组1000多块，我想说哇这1000多块买下去真的好吗，可是买完之后我又觉得如果可以省去买那个卸妆棉的时间跟就是金钱然后还有浪费的话我觉得超级值得的，
而且它一组是5条吗，
7条
哦，7条就可以用很久，因为它一条也可以用很久，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每个厕所我会用到的地方我都会放一条，然后出去玩的时候再拿一条，然后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条可以备用的，
嗯嗯，
对，所以就是推荐给大家，我觉得我现在会想要花钱投资的都是在这个，就是我可以想象我与它的未来很长久的话我就愿意花钱。
恭喜你进入到这个就是花钱之前会认真想说之后会不会用到的这个世界。
对，
因为我在购买东西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的思路，
嗯，我觉得真的是会让我觉得好像自己长大了嘛，因为以前会觉得说没关系先买再说，虽然现在还是会有这样的心情，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在看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我希望我跟这个东西是有未来的，不然其实它就有点像是那种 retail therapy， 就是你买东西是为了要感受良好，可是那种感受良好通常不会持续太久，除非说像这个卸妆巾，我现在想到我与它的未来我还是觉得心情很好，
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买一些小废物什么的我现在还是觉得这个概念不会让我很排斥，但是我觉得就是有意识的知道说自己购物背后的思路是什么还蛮重要的，
嗯，
对，所以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你在购物的时候有没有买过一些很神秘的废物，
那如果针对这集的特定时间段想要做特定留言的话都欢迎到 Mixer Box 追踪午后女子会，
对，那如果你想要留言给我们的话呢可以到 Spotify 那边，然后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5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